谢谢诗班，诗班请坐。今天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帮助上帝的夫妇，引用的经文在创世纪第16章1到6节。我们请翻开我们的圣经，创世纪16章1到6节，在和合本圣经是第15页。创世纪第16章1到6节，我们翻到了，大家一起来念。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见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概3个星期之前，我上一次跟大家在主日崇拜分享信息的时候，我曾经提到那一期的时代杂志介绍，最近美国有许多这些叫超大的教会 Mega Church， 那他们的牧师也被称为叫 Mega Pastor， 超大牧师。这些教会里面许多人在传讲就是关于富足的神学，他们说到神希望他的儿女们是在世界中不是过着贫穷破产的生活，而是在物质上神要祝福他们。所以记得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到在德州这个Joel Osteen牧师他们教会有个弟兄，他就分享他的见证。他说，我听了这个牧师他所讲的这种积极的思想，所以这牧师教导他们要 dream big， 要梦想要大一点。所以说你要想你要有7位数的这个年收入，要有25英亩的地，然后上面盖一个10个房间的房子，你要这么相信，你就会有信心，然后你就会照着这么样来成立。耶稣有说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生命，或者这个生命也可以解释成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但这些人呢，他说我们为什么人不可以赚得全世界又赚得自己的灵魂呢？两个都要不是更好吗？耶稣不是在约翰福音第10章说什么，我要给你什么生命，更丰盛的生命。那更丰盛当然是让你有住大房子开好车子啊。所以这些人的教导吸不吸引人，有没有道理？其实听起来是蛮吸引人的，对不对？根据统计，在美国今天有 17% 的基督徒是在这种教导的教会里面，然后更高的数字是61%的基督徒，他们相信神是要我们在物质上过得丰丰富富的。61%的基督徒是这么相信。这世代还有一个观念，也是我们常常放在心中，我们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叫做天助自助者。换成我们中国人普通话，就是上天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我们也常常听过这个话，应该也觉得蛮有道理的。每年这个在美国这个 Forbes 这个富布斯杂志都会有这个富翁排行榜最近又公布了。在其中总是有几位所谓的白手起家的人，他可能是一开始他年轻的时候开个洗衣店，可能一开始他是在自家的厨房里面做披萨卖给他的邻居。有很多这种让人津津乐道的例子，像 Google 这几个年轻人开始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事业。这个社会奖赏努力工作的人，对不对？ 这个社会奖赏遇到事情自己会想办法突破的人，对不对？对，这个社会是奖赏这样思想的，奖赏愿意努力的人。这个社会看不起老是说要依靠别人的人，这是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思维，是这个社会所教导我们，在文化的层次里面我们也一直这么样认为。所以今天在美国生活的人，这种观念可以说深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向来这么认为。即使你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很少例外，我们这样看，我们这样在想。弟兄姐妹，假如把我刚刚说的这两个东西把它合在一起，成功神学、富足神学又加上天助自助者这两个想法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当一个基督徒他很拼命工作努力赚钱，然后他的事业成功，然后他的产业非常丰富的时候，这个人他会得到周围的人很多的赞赏。因为刚刚我说过，这个社会赞赏努力工作、勤奋工作的人。然后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会跟别人讲，加上一句什么，这是什么？谁给我的祝福？神给我的祝福。但是这个真的是出自神的祝福吗？这个真的是出自神的祝福吗？还是人等不及神祝福他，所以自告奋勇来帮助上帝？还是人等不及神来祝福，所以我自告奋勇，上帝啊，我来帮助你，帮助你祝福我。弟兄姐妹，当你今天看到这个讲到题目的时候，帮助上帝的夫妇，你看这个题目你一定会有点纳闷，特别是我们在座有一些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会觉得说奇怪，你们基督教圣经不是讲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吗？那怎么上帝还需要人家帮助他呢？那有哪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来帮助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这个全能的神，有哪个人还可以帮助他呢？其实用这个题目是一个很讽刺的话。为什么说讽刺呢？当神要给人应许的祝福，而人没有耐心去等待的时候，人就自己想办法，人就用自己的算计要去完成神的应许，结果变成人自以为我可以帮助上帝，我可以帮助上帝来完成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读到了圣经中非常著名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撒拉。刚刚我们读到的是神还没有给他们改名之前，亚伯兰和撒来。我在今天讲到中，我会两个名字用来用去，但通常我会用亚伯拉罕跟撒拉，因为这是神后来给他们的名字。这两个人在今天这个故事当中，他们就犯了这个毛病。这对夫妇自以为可以帮助上帝，其实这是一个小信的表现，这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创世纪的第12章，我们很熟悉的在那边提到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因着信心回应神的呼召，离开他的故乡吾尔，然后前往神所要他的地方去，就是迦南地。神给他那非常有名的应许，不单要把迦南地给他的后代，而且神应许说他会有后裔，会有后代。那句话几乎每个基督徒都会背，他的后代要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人人都会背这句话。当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的时候，离开他的故乡，他已经75岁。圣经讲得很清楚，他的太太不生育，没有孩子。神再三的应许，我会给你有一个后裔，我会给你后代。在第12章，他遇到饥荒，下到埃及去，神还是跟他讲，我要给你个后代。他差点把太太送给别人，但神出面阻止他那个事情。然后我们刚刚读的是第16章，第15章的地方，神又再次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我要给你个后代，我会让你有后代。然后甚至讲到预言将来的事情，在15章的后面讲到他的后代将来会下埃及去，然后在埃及400年，再出埃及。所以讲到很长远以后的历史。刚刚我们读到了第16章第3节，神给他应许，可是第3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他在迦南已经几年了？10年了。 十年了，十年了，什么都没有，已经十年了，什么都没有。既然十年了，什么都没有，这对夫妇就自己想办法了。他们用人的算计，用社会的方法，要来帮助上帝完成他的应许。我们要从这段故事看到，当人这么做的时候，他给家庭带来的是愁苦和烦恼。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看到人的小信，这是这段故事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我们再次来读16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个使女名叫夏甲，是个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和合本的繁体字，你可以注意看到下面有个小字，说什么得孩子，原文是做被建立，被建立，这个等一下我们在了解经文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字。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十年，神给他应许已经十年了，可是要给他后裔的这个应许什么影子都没有。撒来不能生养儿女，就是他没有孩子，他也知道神使他不能生育，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实际上这个例子在后面的圣经也出现过，以撒的太太利百加不能生育，于是他向神祈求。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能生育，他也向神祈求。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到这个地方，撒来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他也没有向神祈求，他没有，他用了一个当时的社会风俗很流行的办法。这个办法事实上在世界上非常有名，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里面有很清楚的记载，记载的这个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一个女主人假如她自己不能生养，她没有孩子，那么她可以将她的婢女给她的丈夫，若是这个婢女可以怀孕生小孩，后面有个很重要的条件，不只是能生而已，就是丈夫主人愿意承认这个孩子的话，因为承认这个使女的孩子算是他的大老婆的孩子的话，他就有继承权。所以在这个地方亚伯兰听从了，第二节最后说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表示什么？亚伯拉罕同意说，好，只要这个夏甲可以生，我承认是撒拉的孩子。所以这个方法好像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在表面上撒来他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可以实现神的应许，但是刚刚我请大家注意看那个小字，第二节中间那个小字说，我可以因他得孩子。表面上撒来是要帮助上帝实现他的应许，但其实他自己也有目的的，就是第二节这个小字，我可以因他被建立，我可以因他被建立，因为只要我有孩子，我就有面子，我就不会被轻视，我的地位就可以保住，我就不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我可以有孩子。这是撒来他心中打的如意算盘。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看过这段经文，其实都是谁？撒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说过，他想帮助上帝，其实他小信，他没有信心。表面上是撒来没有信心，亚伯拉罕只是一个被动配合的角色。其实如果你注意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他的信心也差不到哪里去。他也常常用人的办法，用人的算计来完成神的应许。第十二章的地方，我相信我们在座基督徒对亚伯拉罕的故事应该相当熟悉。在十二章，神应许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然后他在迦南地不久就遇到饥荒，遇到饥荒他不是问神怎么办，他自己怎么样？下埃及去，他自己就想办法，用人的办法解决，下埃及去。下到埃及之后，为了保命，把自己的太太送给法老，还好上帝出面阻止这个事情。在第十五章的地方，好不好，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神跟他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是用人的角度，你看第二节，十五章就在我们十六章前面， 十五章第二节说，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看见了吗？亚伯兰也是用人的角度，他想，我既然没有孩子，那生在我家里的仆人就算是我的后裔，所以上帝啊，我是有后裔的。可是上帝跟他说不是。好，上帝既然跟他说不是，那怎么办呢？那就知道自己想办法啦。那太太既然说娶了夏甲生个孩子，那就算我的后裔了。所以16章他就娶了夏甲，然后生了以实玛利。弟兄姐妹，让我们再翻到17章，亚伯拉罕的想法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他还是说用人的办法。你看到第17章的第17节18节的地方，17节说，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你注意到第18节说什么？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亚伯拉罕认为什么？上帝啊，我既然可以生一个，不管是跟撒拉生的跟夏甲生的，只要我有了孩子，那就算我的后裔了。所以亚伯拉罕其实跟撒拉差不多，他们两个都是从什么角度去看？从人的角度去看，从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说既然我已经有了以实玛利，那你的应许就算实现了。可是第17章19节的地方，上帝跟他说，不，撒拉还要给你生一个孩子。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是，人可以用人的风俗，人可以用人的方法，人可以用人的算计来达到似乎神的应许可以算实现。就像撒拉建议她的丈夫收了夏甲，然后生了孩子。我刚刚说过，这个风俗一个基本条件是什么？只要丈夫愿意承认就可以。亚伯拉罕愿意承认吗？亚伯拉罕愿意承认。可是谁不愿意承认？上帝不愿意承认。上帝说，这个不是我应许的后裔。我们在21章的12节讲，上帝说得很清楚，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不是人说了就算，不是人愿意承认就可以。撒拉跟亚伯拉罕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其实今天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做。我们没有耐心，不愿意祷告，不愿意祈求神。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入用人的血气，用人的算计，要来实现神的应许。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在教会都会有出现，我们靠人的办法来帮助上帝，然后宣称神的应许已经实现。找工作，许多的困难得以解决。这种见证在跟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讲的时候，我们会让人觉得基督教的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会让人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老是在自圆其说。就像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如果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得了以实玛利抱到你的面前，然后他跟你讲，你看神给我奇妙的应许实现了，你心里面会怎么想？你心里面可能会想，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上帝谁都会当啦，是不是？你们明明用人的办法嘛，你们怎么可以说那是神的祝福呢？你们怎么可以说那是神奇妙的作为呢？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用人的办法，人的努力，然后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加上一点说这是神的祝福。其实在这个其中，我们应该很小心，我们应该很小心，神的奇妙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就像我前几个礼拜在讲到神的救恩的奇妙作为，有时候我们把神的救恩，我们把神的作为看得太简单太廉价了。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跟撒拉也是一样，他们用人的做法要成就的时候，其实这个神好像变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我们会用人的办法要来完成神国的工作，结果我们用社会那一套，我们用商业的那套组织啊策略的运用，但带来的就是我下面要讲到的
苦恼。好多年前，我相信我们都还记得 Jimmy Baker 这个很悲哀的例子。这个牧师他后来被关了，然后放出来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我错了》。在他那本书里面提到他很多的那段的过程，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讲到说，在那时候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在大众媒体广告啦、行销啦这些方法，他就用了这些方式，但带来的是什么？表面上好像有神的祝福，其实后来带来的是失败。所以我们继续要看到，当人用人的算计、人的办法，好像表面上带来的祝福，孩子是有了，可是后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对夫妇他们所面对的苦果是什么。我们继续下来看16章的第4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当亚伯兰跟撒拉他们做了这个事情，然后有了怀了孕，好像是帮助上帝实现了神的应许，你有了后裔。可是我们要从这边开始看，接下来一连串的不是喜乐，而是一连串的痛苦和烦恼的锁链。第4节这边说，夏甲怀了孕就小看他的祖母。这个主意本来是谁的？撒来的。撒来他的算计，他的计划是什么？你怀了孕，那个孩子就算我的，我就可以被建立。现在他的计划转过来跟谁作对？跟他自己作对。这个夏甲因为他怀孕，母性的骄傲开始出现。他本来是一个使女，但是他却小看，他却轻看他的祖母，就是他的女主人。两个人角色对调过来了，现在变成夏甲说我可以生，你不能生育。谁心中愁苦？撒来心中愁苦。但这只是第一个愁苦，后面还有。第5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身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第2个愁苦是什么？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开始破坏掉了。撒来这下把责任怪到谁的头上？亚伯拉罕的头上。其实这个主意当初是谁的？是撒来的。但是现在责任变成谁要负？亚伯拉罕。像不像创世纪第3章？亚当跟夏娃把责任都推给谁？亚当推谁？推夏娃。夏娃推给谁？推给蛇。就最后都推给谁？推给上帝。你看撒来这边讲最后一句话也是，这是上帝根本他们没有问上帝啊，他们没有祷告啊，你们怎么这时候出了问题把谁扯进来了？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判断。上帝很无辜啊，根本整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啊，你们没有求问神啊，怎么这时候遇到问题了就把上帝给扯进来了？第2个愁苦，夫妻两个人的关系破坏了。但事情是不是这样就完了？还没有。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6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亚伯拉罕这时候把位置调回来，撒来有了身孕之后，他就轻看他的祖母，好像他变成是女主人，这个撒来变成是侍女。但是亚伯拉罕说不对，应该回来，撒来你还是祖母，你还是女主人，夏甲只是一个使女，是一个卑女。可是这时候撒来心中已经充满了苦毒，所以他恶意对待夏甲。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夏甲怎么样逃跑了。在第7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的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这边讲到夏甲跑到旷野苏尔的路上，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哪里？其实已经到了埃及的边界。也就是说，夏甲被他的女主人恶待的时候，他就逃跑，他准备做什么事情？他准备回家去了。他是埃及人，他想我就回家吧。弟兄姐妹，这里很有意思的，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夏甲腹中有胎儿，这个胎儿是谁的？亚伯拉罕的。这边有没有讲到亚伯拉罕出来找人？ 没有。这边有没有讲到撒来出来找人？没有。他们想怎么样？跑啦，那问题就解决了，没事啦，反正他回他的家去了。是神出来出面阻止这个事情。可能亚伯拉罕跟撒拉会觉得他走了回去了，那愁苦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就假装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了。第三个愁苦，撒来他的心中变得苦毒。这个愁苦后来一直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断掉，麻烦越来越多。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往下看。在第21章，当以撒出生的时候，他的哥哥以实玛利戏笑他，结果最后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家庭的愁苦。今天我们在看到亚伯拉罕，我们称他是信心之父，对不对？我们很佩服他对神的信心，特别是创世纪的22章。可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是以实玛利，假如你是以实玛利，你对于你的父亲是敬爱还是仇恨？我想仇恨可能会远远超过敬爱。他在那样的家庭长大。我们更不用说今天，直到今天在中东，阿拉伯的回教徒自称是谁的后裔？以实玛利的后裔，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犹太人还是怎么样？怨恨难消。所以这个愁苦到什么时候？直到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些愁苦？是神的祝福会变成这样吗？不是的。是因为人想自己来帮助上帝，人想用自己的算计来完成一些事情，结果就带来了。在圣经中有一句很重要提醒我们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来看，在箴言的第十章22节。箴言的第十章22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和合本繁体字的两段式圣经是776页。箴言的第十章22节，我盼望我们同心来念这句话，也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中。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再读一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弟兄姐妹，了解了吗？来自神的福不是你自己随便讲的，不是靠着人的算计、人的计谋来达成一些事情，然后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套上一句这是神给我的祝福。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神所带来的福气不会是后面有那么多的愁苦，有那么多的忧虑。但是当我们翻回到创世纪的第16章，刚刚我们看见的，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想用人的算计来完成这件事情，我们看到那个愁苦的影响直到如今。所以这是成为我们今天我们在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生活的侍奉上面也好，家庭婚姻也好，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的追求其实照着自己的意思，不论是喜欢某一个工作，不论是喜欢某一个职位，不论是想搬到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房子等等，许许多多我们所做的选择，有些时候甚至我们看到基督徒会用不太正当的手段为了要完成某一些事情。刚刚达到的时候都可以说得很好听，神祝福我啊，达到这个达到那个，可是接下来就不美好了。当工作忙碌，当职位高，教会也不来了；当经济压力大，夫妇两个人满是愁苦，满是争吵，或者因为当初的一些不正当手段，现在变成吃上官司了。吃上官司以后，大家就讲哪一句话？刚刚16章的第五节，撒拉用那句话，愿耶和华在你我中判断。即使整个过程你没有去求问神，你没有等候神，但是出了麻烦就把神给扯进来了。 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但是我们却常常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看到耶和华所祝的福，前面是这么讲，后面却是苦恼烦恼。记得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从香港来的一个姐妹，她本来不是基督徒，然后她到费城那边去读书，读了书的时候，后来她就去打工，在一个餐馆打工。那这个老板也很赏识她，结果后来工作到后来书也不念了因为这个她就跟老板发生关系，然后跟老板住在一起。起先他以为这个老板是单身，后来才发现这个老板竟然是有夫之妇有夫之妇，他还有自己的家庭。然后这个从香港的这个姐妹跟这个老板生了一个孩子，那结果后来整个事情爆出来之后这个老板就离开他。在他非常愁苦的当中有一些基督徒关心他，但是人家是透过在纽约的一个教会，有些基督徒去关心他。那很远的距离，我们知道从纽约到费城相当远的距离，但是有一群姐妹就关心他，帮助他。后来这个在费城的这个从香港来的姐妹就认识了主，接受耶稣。但距离非常远，那他信了主，后来逐渐安顿下来。安顿下来之后开始他们就帮助他建立自己的工作，然后找一份工作，一份事业。后来又是一样很典型的例子他工作，他开始忙碌，逐渐的又不去教会逐渐的离开信仰，然后又发生了另外一件愁苦的事情，他又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又并在一起，然后也是这个有妇之夫又发生同样的事。常常我们在生命中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把许多事情解释成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却在用人的方法。个人生活中我们会这样，教会也是。教会如果我们不用神的方法，不讨神的喜悦，而只用人的做法之后，带来是什么？是增进，带来是愁苦。一个事工假如是侍奉主，带来的是喜乐，是同心；一个事工假如为了高抬自己，带来的就是争吵、争权夺利。记得我曾经提过这个是一个跨越很长时间的。当我在台湾的中部，我第一个侍奉的教会的时候我们附近有一个教会，他们本来大概六七百个人聚会然后他们想建堂，就像我们要有建堂。那这个教会呢，他们六七百个人，但是他们想盖一个很大的教堂。那这个牧师跟这个长老执事就采取一个做法，教会弟兄姐妹奉献不够呢，于是就把这个建堂所需要的钱分成几股一股多少钱，一股多少钱，然后鼓励弟兄姐妹去向你的亲戚朋友，信基督教也好，信什么教都没有关系只要愿意认购我们都可以卖给你，然后到时候付你利息。那不单是这样，认购越多的就教会会刻你的名字，刻在椅子上，刻在柱子上，刻在墙壁上，反正就是给你留名字，跟盖庙一样。当时我们听了觉得这个教会很荒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不是神的儿女的奉献，不论信什么教的人钱都可以拿进来。但这个教会这个方法有没有用？很有用，他们募了很多钱。后来我离开那个城市然后过几年在美国侍奉，后来我听见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这个教会的建堂基金募了很多很多的钱新台币是几亿，但是教堂还没有盖之前呢这个教会有个长老他经营一个餐厅，然后经营一些建设公司，然后他就跟教会讲你可以把我的钱教会的这个建堂基金放在我们公司给你比较高的利息，即使他的餐厅那时候出问题结果到后来我是去年才听到这个教会所有的建堂基金全部被这个长老带走了，一毛钱不剩。一开始用人的办法，带来的到最后是争吵，是愁苦。在神的教会不断重演，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也不断重演。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撒拉的故事，我想很重要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生命中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努力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做法吗？我们是有耐心等候神吗？还是我们凭着自己？最后我们要看到这段故事告诉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的恩典。当我们读过这段故事16章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故事，用人的方法来完成神的应许，搞了最后家庭乱七八糟，大家都在那种烦恼愁苦里面。如果你特别读到亚伯拉罕，刚刚我说到12章也好，到17章21章他还是常常这样的时候，神是不是责备他呢？面对人这么小心，神是不是放弃他呢？其实在创世纪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不断的出现，就是神给人应许，然后神可以在人的失败当中神的应许依然实现，神可以在人这些糊涂的里面他的救恩计划继续向前，不会受到阻扰，神会出面来干预的。所以在这个故事的后面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有恩典。不错，人是糊涂，人是失败，人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来算计，人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来完成一些事情，但是神是守约的神，神是守约的神。神的守约表现在什么上面呢？在这个故事首先一个看到是神拯救是对夏甲跟以斯玛利的拯救跟应许。好不好，我们来看回来看16章的地方，我要再次来读我们刚没有读到，我们来看16章的第9节到第13节。我们翻回来创世纪的第16章第9节到第13节，我来念。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并说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那小字上面说以斯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马。好，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地方，前面我有提到当夏甲逃跑的时候，亚伯拉罕撒拉有没有回去找他？没有，他们就很高兴了，这下都没事了。但是谁去找他？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差遣使者去找他。神这么多事干什么？亚伯拉罕跟撒拉都假装没事了，这上帝简直给亚伯拉罕找麻烦了，你把夏甲找回来做什么？对不对？弄了后面家庭愁苦一大堆啊。如果夏甲没有回来呢，就没有以实玛利了，就没有今天这些很令人苦恼的事了。神为什么要把夏甲找回来？神把夏甲找回来，因为神守他对亚伯拉罕的约，因为神守他对亚伯拉罕的约。以实玛利不是神所拣选的，以实玛利也不是神所应许的后裔，但是以实玛利是谁生的？亚伯拉罕生的。神在前面一再的告诉亚伯拉罕，我会祝福你的后裔，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他不是神所拣选应许的那个后裔，可是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刚刚我们在16章的第10节读到说，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读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个字眼在第15章第5节也出现过，他说于是领他走到外面，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边是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守对亚伯拉罕的约，既然是出自亚伯拉罕，我应许我要祝福你的后裔，所以他我要祝福，要保守。 所以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以实玛利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神听见。然后夏甲说他遇见神的地方说什么？神看见。特别有意思的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在哪里长大？在亚伯拉罕的家长大。每次一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在提醒谁？提醒亚伯拉罕，提醒撒拉。神听见了，神听见了。你们以为神听不见，你们以为神不管你们，你们以为你们的难处神不知道，神听见了，神听见，神听见，在提醒亚伯拉罕。所以神把夏甲找回来，神让以实玛利在这个家庭当中，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神应许神守这个约。神不单祝福在以实玛利，神不单保守以实玛利，神的守约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从前面讲到这个地方，你看第十二章，神应许说亚伯拉罕我要给你后裔，他马上就把太太送给法老。然后到第十六章又弄个以实玛利出来。到后面我们知道在第二十章亚伯拉罕送太太给人有几次？有两次。第二十章他又一次把太太送给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神也是出面阻止他。其实亚伯拉罕再三的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小信的人，他对神常常没有信心，一遇到事情就用人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可能你会觉得说，如果我是神的话，这个亚伯拉罕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告诉他了，他老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以撒有没有出生？有，以撒还是出生。神的拣选，神的祝福，没有因为人的失败，没有因为人的小信就没有实现。在不可能的当中，第二十一章以撒出生了，他才是神的应许所拣选的后裔。这就是神的信实。所以神是信实的神。弟兄姐妹，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说成为神的儿女，神也应许在大事小事上要带领我们的道路，神也应许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刚刚我们读到的启示文也有再次读到，神的应许有他奇妙的作为，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故事，一段我们所熟悉的老故事，神是有恩典，神是信实，神的应许不会改变。但问题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会不会急着用自己的算计，会不会急着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愿意耐心的等候神？这是我们常常容易犯的毛病。求神帮助我们，在每日每日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颗诚实分辨的心。那我再说一次，我们需要一颗诚实分辨的心，把上帝套上去很容易，说神祝福我这句话也很容易讲，谁都会讲，但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是真的还是假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不是真的出自神还是出自你自己。凡事上等候神，寻求神，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加上什么东西？忧虑。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借这个老故事，我们真是恳求你，既然把这故事摆在我们面前，也求你就给我们一颗诚实分辨的心。主啊，有时候我们对自己都不太诚实，有时候我们对你也不诚实，有许多的话变成我们的口头禅，我们随口说说，但那并不真实。恳求主你恩待我们，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看到撒拉，主啊，借着这些 让我们更愿意祷告，让我们更愿意在你面前有耐心的等候，而不是用人的方法，以至于带来愁苦烦恼。谢谢你是信实的主，我们常常不荣耀你，但主你还是有恩典。我愿主你祝福我们，主啊，真是像你的话语所说的，耶和华所赐的福没有加上忧虑。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